禅定双修，诸位法师慈悲，诸位佛友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甲三结是禅定之双修法要。天台智者大师，他把我们整个大乘佛法的修学啊，由浅入深啊，分成两个次第。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研修，这个研就是外在的环境的因缘。我们在一念的无明的妄想当中，要栽培善根，刚开始的确是要假借外在的三宝因缘。比方说我们要拜佛，肯定要有个佛像，那么我们要做种种的善法，都必须要有一些外在环境条件的配合，我们心中的善根的幼苗才能够慢慢的升起来。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三宝当中积极我们的善根的时候，是向外攀岩的，但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仰仗一念的信心，仰仗一念的要离苦得乐的愿望，那么在仰仗我们过去的这个美好的环境，然后把善根栽培起来。那么智者大师的判定，这叫做研修，你的修学要仰仗外在的环境。那么这样子修学有什么问题？就是不坚固，因为外在的环境是变化的，而且它要怎么变化你做不了主，你做不了主。所以诸行无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诸法无我，在整个生命变化当中，它要往哪一个方向变，身为一个生死凡夫，我们做不了主。就好像空中的灰尘，灰尘要往哪里跑，是业力风决定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因缘当中的栽培善根，我们会觉得会有挫折感，有时候环境条件具足，我们栽培的善根，有时候环境的因缘被破坏了，我们失去了依靠。所以在因缘修学当中呢，我们会觉得弟子心不安，没有安全感，因为你的善根的栽培是要靠外在环境的支持，这当中有点变化，你的修学就没办法相续。特别是临命终的时候，那就问题就更严重。所以智者大师勉励我们所有的大乘修学者，我们应该从研修提升到真修，真实的真。真修的意思就是你在整个栽培善根当中，你不能靠外境了，这个外道场是靠不住的，你必须在内心当中去开发一个内道场，你内心的道场，把心带回家。我们所有的生命的因缘，你的外在的色身，你的内心的感受想法，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家，就是我们的清净本性，一指一念的天台中的现前一念心性。你必须要把你整个生命的修学的道场，从外道场移到你的内在的道场，就是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空观观想我们的心本来是无一物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对整个生命世界的我法恶执慢慢的慢慢的淡薄，乃至于熄灭。 空观是观因缘性空而破除我法二执。假观观我们的心一动就显现种种的十法界的假名假相假用。佛菩萨是佛在我们的心中，别人没办法破坏的。我说实在，你真正要念佛，谁干扰不了你的。当然这个地方你必须把外道场移到你的内道场。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不完全只是佛在十万亿佛土外，更重要是佛在我们的一念心中。我们心中忆佛念佛，阿弥陀佛就存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一念的大言尽智的心中显现阿弥陀佛的假象假用。所以当我们开始从外道场转移到内道场的时候，智者大师说你这个人叫做修行上路了，上路了，你找到回家的路了，而且你所修学的善根是坚固不可破坏的，谁也不能破坏你，烦恼也不能破坏你，外在环境也不能破坏你，魔王也不能干扰你，修行变成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世界。禅宗说的，你这个时候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不以一切万法为伴侣。临命终的时候，我们一切诸根悉皆败坏，色身要放下，一切眷属悉皆舍离，一切的珍宝不复相随。但是因为我们在外道场之外已经建立一个内道场，你内在的道场不会因为死亡而破坏，还是很坚固的，可以把佛号提起来。所以我必须提醒大家，我们念佛人，如果你念佛只是停留在外道场，你的佛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外在的因缘就像是一个水泡，梦幻泡影，你的佛号是建立在外在的因缘，因缘一旦破坏的时候，你就佛号就破坏了。所以我们在禅净双修当中主要的目的，透过禅观把我们在外面活动的心拉回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外道场的重要，我们有时候要依止大众来忆佛念佛，来打佛旗，但是这个都是助缘啊，托彼依正显我自性。我们假借外道场，但是真正要成就的是内道场。但是你刚开始也是，就是我们从外道场的修学而增长内道场的善根，内在的理观，空假中三观，佛号是存在你心中，谁也不能干扰你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念佛当中呢，必须有波累智慧的主要原因，就是你必须要试着勉强自己把心带回家，从家里面把佛号提起来，这个时候佛号就变得非常的坚固，不可破坏。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禅净双修的主要理由，就是让你所有的善根变成坚固而不可破坏。好，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禅净双修，就是把外在的道场而转成内在的道场。好，我们看这段的总结啊，这是禅净双修的一个这段总结。你这段如果听懂了，你整个禅净双修的操作方法你就很清楚了。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我们请大辩法师念一遍啊。
现前一念之心，无性缘生，缘生无性者也。唯其无性缘生，故念名满腔是名，念力满腔是力，乃至昼所为，夜所梦，无不屈归于一念之专注，而十界生成从此出矣。唯其缘生无性，故自然造集善恶之时，目的放下，则一切法了不可得。 蓝色相持了不可得处坐定，则堕无为深坑，不能证法界无障碍体，不能起法界无障碍用，故须念佛求生净土，方是大乘不可思议圆顿法门。复念佛者，岂有他哉？以此原生无性之一念，念彼无性原生之佛名耳。佛名即是无性原生，则原生亦乃无性，是故念一生有一生佛名显现，念十百千万生有十百千万佛名显现，而不念时便即然矣。念性即是原生无性，则无性不爱原生，当不念佛，正恐又生种种杂念，纵不生杂念，亦恐堕在无生窠臼，故必以佛号生我之念，使我念念不离佛号，此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好，那么这段的开示啊，藕益大师把禅定双修的一个操作讲得很清楚分明。那么我们有三段来加以说明，先看第一段的总标。我们看左边的脉络的地方，现前一念之心，无性延伸，延伸无性者也。首先在一心三观的基础，当然就是在一念心中而提起空假中三观的智慧。那么在天台宗的禅观的基础，就是你必须要把心带回家，就找到你的内道场。我们一般的正念心在修学啊，是要假借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外在的六尘来修学啊，这个地方难免是有心外求法的情况。那么在天台宗当中呢，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你的现前一念心性，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那么在一念心中呢，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就是我们新的修学的道场，就道场在哪里，就是我们一念的清净的本性。那么这个本性当中升起两种的观照智慧，第一个无性延伸，第二个延伸无性啊，从他的修学次第，我们应先注意第二句话，延伸无性。我们正念心性才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相状啊，比方说是杂染的相状或者清净的相状，但是它都是因延伸，从本性来观察是自性空的。所以空观呢，是照料这个诸法的本体，所以空观就是观察缘起性空，观察自性空，这个叫做从假入空。第二个从空出假，在毕竟空当中，我们念头一动就显现染净的相状出来，我们忆佛念佛，阿弥陀佛的功德就在我们心中显现，我们意念杀道遗忘的相状，三恶道的因缘就在我们心中显现。所以在无性的自性空当中呢，你因缘具足的，它就会显现十法界的染净的假名假相假用。所以在自性空当中有同时的具足，因缘有。所以空假中三观呢，其实它的操作的依止点就在一念心中具足三种观照的智慧，叫一心三观。当然诸位说，那中观呢，那中观就是调整啊。你如果想要从假入空，你就观延伸无性，加强空性的智慧来调伏我们的爱取烦恼。如果你觉得很沉闷，你就加强假观啊，提起忆佛念佛的思考，那么偏重在无性延伸，把净土的假象在心中加强。 那么这个在空假之中的相互的调整就叫做中观。这中观就是空假的平衡，随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啊。那么空假中三观其实就包括的禅净双修，当然我们讲观一切法延伸无性的自性空是比较偏重在禅这一部分，禅观是比较偏重在空性这一部分。那么忆佛念佛就比较偏重在假观这一部分。所以这个禅净双修他们所依止的就是我们内在的道场，所谓现前一念心性啊，是这个意思。那这是个总标，我们详细的内涵看下一段。那么下一段当中呢，他把这个空假二观再详细的说明，我们从他的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他的道次第应该先发明空观啊。所以我们先看第二段啊，就左边这个第二段，唯其延伸无性，自然召集善恶之时，目的放下，这一切法了不可得，然色相持了不可得处坐定，则堕无为深坑，不能正法界无障碍体，不能起法界无障碍用。当我们的心开始带回家以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先修空观，来破除我们对于身心世界那种坚固的我执跟法执。这空观呢，就是观察延伸无性，它因延伸它无自性空的。那么当我们空观现前的时候是什么相貌呢？就是我们观察我们过去虽然曾经因为一时的糊涂，一时的颠倒，一时猛烈的心气造作的种种的善恶业，当然包括的善业也包括恶业哈。那么这个善恶业造了以后，第八识把它收集起来，构成我们一种生死的业力，这是阿赖耶识啊。那其实这个空观它主要是破阿赖耶识。我们修行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们永远离不开我们过去，我们没办法跟过去切割，你没办法跟过去的你切割。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你现在可能后悔，但是后悔归后悔，你必须盖瓜承受，因为这些事情都被阿赖耶识如实的记录下来。我们修行的困难啊，其实不是说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它不是处理今生的问题，你把过去的问题都要处理掉，你一个都跑不掉。前生的你，在前生的你，在前生前生的你，你无量劫的你所做的事情，你今生都要承担，都活在你阿赖耶识当中，你一个都跑不掉。所以为什么修行佛法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就是我们过去轮回太久，做了太多事情，短时间没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必须把过去所造的恶业，所累积的善恶业，它都放在阿赖耶识当中。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目的放下，这一切法了不可得。在佛法的修学当中，真妄是不两立的，念佛的善根跟烦恼的恶法，这两个是互相对立的，可以说汉贼不两立，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真妄交攻，这个经典里面有讲很清楚。当然我们一个人平常就顺着过去的你，你过去做什么，你今生还做什么，那什么事都没有，因为你没有抗拒你过去的你。但是如果你开始觉悟了，你开始要趋向光明的时候，你开始试着去意念佛陀的时候，过去的你就不会同意了，过去的烦恼会干扰你，过去的作业会障碍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修行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的我想修学，过去的我累积很多障道的因缘，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经常会觉得你心中有善根，但是可也是有烦恼。为什么会有烦恼？因为前生的你造了很多这方面的因缘留下来。那这个怎么办呢？你一一的对峙，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古德说啊，我们在念佛的善根当中，我们是念佛的善根叫做生疏的境界，很生疏，这条路走的不是很多次。我们过去在整个杂染的因缘当中的贪嗔痴的烦恼是很熟悉的道路，这条路走得太熟悉了，所以你跟他抗拒，你是不自量力的，你不是他的对手。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我们不跟他抗拒，就四个字，目的放下。我们要避免过去的我干扰今生的我，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波罗的智慧。你跟他硬干，你不是他对手。照见五蕴皆空，你用我空法空的智慧去照了他。你甚至可以问他一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我有贪嗔痴的烦恼？你从什么地方来？烦恼它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东西。烦恼最大的天敌就是最怕你看它的背后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假象吧，它怎么经得起你去看呢？你一看它，它就完了嘛。它要的就是你顺从它的因缘去走。但是我们开始静下来，你开始问我为什么有这个烦恼，你从什么地方来？烦恼糟糕了，因为它是一个伪装的假象。这个时候我们找到内心的深处，原来秘之了不可得，它只就是过去的某一种因缘的一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的一个假名假相假用，如此而已。它哪有实体？烦恼又有实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了。烦恼又有实体，你就断不了它了。所以断烦恼的意思就是刚开始就是觉悟，烦恼是没有实体的，我从今以后我这不再跟你走，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所以我们刚开始所要做的是什么？心常觉照，不随妄转。为什么你能够不随妄转？因为你看到的烦恼的真相是缘起性空的。因为你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找不到他的地方，所以这个叫做密之了不可得，或者我们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过去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大将军，这个将军呢、一生呢、身经百战，从来没有怕过，面对敌人的时候他是带头冲锋陷阵，他不把生命当一回事的，心中只想到如何成功把对方打败，置生死于度外。那么这个将军经过几年的专战以后，他退休下来，那国家也对他很好啊，给他一个很好的房子安养晚年。这个老将军呢，他就喜欢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啊，一个古董杯子，有事没事拿那个杯子啊喝喝茶。他不但喝茶，也顺便欣赏这个杯子，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有一天他在喝杯子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杯子啊突然间啊从他的手当中啊滑落下来。这个时候他可紧张了，马上跪下去，哎，把杯子接住了，但是全身吓出一身冷汗。哎，这个人，我发现这个人是有善根的，过去生有这种大乘的善根，他的观照力马上现前，他就思维，我一生征战多年了，没有怕过，这个杯子掉下去的时候就吓出一身冷汗，为什么？以佛法的角度，这个人心有所住，住在这个杯子上，所以杯子产生变化的时候他心就跟着变化。他刚刚在喝茶的时候，内心啊是非常的极静安详， 但是这个杯子是因缘所生法，它是从业力所形成的，业力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相。这个杯子不是你决定它的存在，是业力存在的，业力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杯子一滑落的时候，他心就开始心动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就是忍者心动。所以他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他觉得说我不是为了这个杯子而活，就把杯子送给人家。从此以后，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当然，从佛法的角度，他不一定要把杯子送出去，他要把内心的执着放下就好啊。所以这当中应该怎么放下呢？我们在修学当中，第一件事情，你先从假入空，你遇到一件事情，先把这件事放下，再提起来。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拿着东西不放，这个问题很严重。拿是一定要拿，但是你先把它放下，再拿起来。以佛法的角度的话呢，就是你观察这个杯子，你从什么地方来，找不到它的实体。以这个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啊，我们面对这个杯子，如果你有这个你很喜欢的杯子，你要怎么观想？你要观想说，你本来是没有这个杯子，你本来没有这个杯子，后来因缘才有的。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说，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后来才有。你看，你看到你儿子就很喜欢，说什么都很喜欢他，你愿意为他做牛做马，让他幸福快乐。当然，这个表示你过去算欠他的，啊，那欠他没关系啊，还债。但是问题是你不要障碍我往生啊。那问题是障不障碍，不是他决定的，是你自己的执着啊。那怎么办呢？你观想，你本来没有这个儿子的，你本来没有的，但是后代的因缘才有。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哎，你我很喜欢这个讲座，我告诉我自己，我本来没有这个讲座的。我本来没有这个讲座，是因缘具足，这个讲座才现前。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你记住一件事，先放下，再提起来，感觉不一样。你遇到任何事情，都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在一念心性当中是本来无一物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呢？那是后来的因缘的力量才把这个假象现出来的。空观就是从假入空，照到一切法的本体。所以你遇到你如果你平常遇到什么事情会让你心动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我本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本来是没有的，因缘才有的啊。所以我们在整个修学方法当中，先求放下，然后再重新提起来啊。当然在空观当中是把东西放下来啊。那么放下以后，但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如果我们在把一切法放下的，从了不可当中坐定，就住在这个放下当中，从今以后没有再提起来，那也有问题了。那堕入无为的深坑，什么都无所作为，你忽略了内心当中可以从空出假，依止大悲心，广设方便，积极资粮，那只是什么事情都是啊，把它放下。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能证得啊，我们真如法界的这个真如的无障碍的实体，不能升起真如无障碍的妙用。所以我们在操作我们正念心的过程，你先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先放下，但是不能只是做到放下，还要把它提起来。但是你放下它是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临终会起颠倒？其实你平常就起颠倒，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对生命的执取，对眷属的执取，你平常就一直在做。那临命终的时候，你肯定拔不开嘛？你怎么拔得开呢？你平常对身心世界咬得这么紧， 怎么可能突然拔开嘛？所以佛陀说我们临命中的人都是身归脱壳嘛。我们一般的人死亡的时候离开人世间了、心甘情愿走的很少，都是心不甘情不愿，没办法，业力推动。但是你心不甘情不愿，你还得走，你弄得自己很痛苦。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这个水泡会破裂的。你心不甘也得走，心甘情愿也得走，你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么痛苦呢？因为你做不了主的。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就要告诉自己，这个东西你本来就没有的。这个过程会很复杂啊，但是说经过，我们等于是先经过空再升起假，但是你没有经过从假入空，你这个假观就会产生执取了。所以你刚开始不要怕麻烦啊，先从假入空，先试着把它放下，然后再从空出假，重新去产生假观，去面对因缘，找到你的定位，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但是你这个时候经过放下的力量，先产生无助，再重新提起来，那心态就不同了，心态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操作一切万缘的时候，记得不要在外在的道场活动，就是法法消贵自心，观察这一切的因缘都是内心所现，而我内心本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目的放下，先把它放下啊，先从假入空。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那当然我们大乘佛法也不能老是放下，还得提起来，那怎么办呢？修假观啊，从空出假。那从空出假当然它所依止的是一种大悲的愿力啦，不是说只是啊一种我法恶执所推动的，那是一种菩萨的悲愿啊，观察无性延伸啊。所以当我们提起正念的时候，当然这个前面这个呢是凡夫的念头哈，念名满腔是名，念力满腔是力，乃至昼所为夜所梦，无不屈归于一念之专注，而十法界的生成从此出影。这个地方讲菩萨的假观，我们放下以后重新提起念头，当然凡夫他没有经过放下的过程，所以他活在我法恶执，他认为什么事情都真实的，被这个假象所迷惑颠倒了，追求这个水泡里面的人生啊，追求什么呢？追求名啊。有些人他对财富不是很重视，但是他追求的是社会的定位地位，受到别人的尊重，那么他心中所意念的都是名，那么他的生命的造作，他的福报都表现在名这部分。有些人整天立着财钱，他的造作，他前生所受的善业都不是带他到净土去，也不是带他到无上菩提，他的善业呢都跑到的给他财富这部分去了，就把这个善业转成一个生命法。乃至于白天所作所为，晚上所梦的事情，都是我们一念心的专注的意念所创造的，甚至于我们未来十法界的因缘果报的生成，就是从你念头的意念想象而变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假观啊，一念即足十法界，十法界。过去有一个雕刻师，这个雕刻师他能够把一个木头啊雕成一只牛、一只马，甚至于天上的飞鸟都雕刻得栩栩如生，他不用打草稿的。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做得到呢？这怎么雕得这么漂亮呢？这么生动呢？他说啊，你不知道啊，我要雕刻之前啊，我心中要先出一个相状，先升起一个相状，我要把这只马是怎么跑的，它的相状先出来，我才能够雕的。 心中先有相，我才能够有所行动，能把那个相调出来。我们今生的内心的很多的造作，其实已经把来生慢慢雕刻出来了。差不多你一个人到了50岁的时候啊，你还不想改变你自己啊，你一个人从你出生到50岁的时候，到了半百啊，你来生的相貌大概应该被你调出来，被你调出来。要是有佛菩萨在位的话，大概一个50岁的人，他看到你都知道你来生大概怎么样。除非你产生彻底的很深的觉悟，彻底的改变，否则你来生的大概10%的架构是什么法界，你是怎么正报，什么依报，是怎么回事，大概都出来雕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来生是今生创造出来的，没有错，那你那念心创造出来，那是怎么创造的呢？我们看今天的附表哈，天台宗的殊胜，他的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空，他的假观啊是不得了的殊胜。智者大师在发明假观的时候啊，因为他的空观啊在中观的思想做记住的，所以他老人家在空观，其实在佛教的地位并没有很特殊的发明，他只是继承龙树菩萨的四心空的思想。但是天台宗的假观呢，这一点是在佛教就有深重的地位，因为我们在过去很少人从内心的相貌可以看到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的生命。那么这一点是智者大师的贡献。智者大师根据《法华经》的十如是呢，他说我们从内心的相貌，你经常升起什么相貌，你可以知道你过去是怎么回事，你可以知道你未来是怎么回事。其实要知道来生并不难，要知道过去生也不难，你看看你的内心世界，你就知道你心中含藏的过去，你的内心也慢慢慢慢隐隐约约在创造未来的雏形。那怎么观察呢？我们看智者大师他的十如是，在《法华经》当中呢，观察内心啊，第一个先观察如是相。我们念头一动，就会有相状，就会有相状。这个相状在智者大师的判定，他把它分成四种相状。第一个是一种真上的恶念，这个真上就是很坚固的恶念，贪嗔痴的相状。有些人一天当中他这个恶念的相状特别的深，特别的重，你要拿起善念是很难的。这种人他的内心的相状啊，有这种相状啊，这个人大部分前身啊就是尽做一些杀盗淫妄的事情，所以累积很多这样的相状。这种人要不改，智者大师说这个人是未来是趋向于三恶道法界，从这个相状就知道他未来。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起贪嗔痴，这是第一种相状，这三恶道法界的相状叫真善恶念。第二个是三善道的相状，就是你这个人平常经常升起一种真善的善念，你有好的东西你总是会拨一点跟人家分享，有布施的心啊，想到怎么样去保持，尽量去身口意的清净，虽作恶业啊，能够马上升起忏悔心，试着去保持内心的安忍忍辱。那么你在整个人世当中呢，你经常会有这种布施持戒忍辱的善念，这个善念 虽然也有恶念，但是善念的势力强过恶念的力量。那这个人我们可以判定他来生呢是到三善道去的，从他的善念的相状的势力强大，可以知道这个人来生是三善道的法界。第三种是恶善法界，有一种人他一跟人事一接触的时候，他的心是出离心的相状。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易度人。他就是出离啊，那么他对于度化众生跟人情接触没什么兴趣，但是他也不会贪爱三界的安乐啊，他把三界当作火宅啊，他也不喜欢跟你讲话，他也不屑跟你在一起。那这种人未来的果报，在成佛之道他肯定要先证小乘的果位，再慢慢回小向大。这个人他的生命已经趋向于二乘的偏空涅槃，趋向偏空涅槃。第三种相状是菩提心的相状啊，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他一方面对诸佛菩萨的功德那种万德庄严升起好药，一方面对于苦恼众生升起悲悯。这个悲悯心跟智慧的心，悲智的心经常在他内心里面活动，这个人以后是直接成佛的大乘众生。所以我们从你今天经常一天当中你检查你所生的相状，你可以判定你来生的因缘是出现哪一个法界，就是如是相。第二个如是性，性就是一种习久成性，你这个相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心习久了产生一个不可改变的内在的性质，就叫做性。而这个相状只是偶尔出现的，那还不能构成性，性就是不可改变，很难改变的，很难改变的。你这个水流就一定要往那里去了，那习久成性。好，那么把这个相状的烁烁的出现一而再的升起变成一种坚固不可破坏的力量，叫做性。第三个体，体就是把那个外在的相跟内在的性啊结合起来，叫做体，一种色心的结合，名之为体。你看有些人他的色心是身心世界，他表现是一种善良的事体，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他那种磁场是很温暖的很慈悲的。有些人他那个身心世界，你从他旁边走过去，那是一种邪恶的字体，那个身心世界啊，充满了暴力之气。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有压力，他这个出离心很重的。有些人那种大悲心的，你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的。所以我们身心世界，它有它的字体，是那种啊相性和的字体，有善良的字体，有邪恶的字体，有出离心的字体，有大悲的字体。如是力，那么我们这种善恶的相状它也不是说经常表现啊，当外在的环境没有记住的时候，这个力就是一种潜伏的功能，这种功能在唯识学叫做种子位，或者叫睡眠，它在睡觉，它没有消失，但是它暂时睡觉了，你不要把它吵醒了，不要刺激它，表面上是风平浪静的。这个入力呢就是一种潜在的功能，做就是因缘外在环境具足了，它升起一种身口意的造作，叫做做，开始升起善良的造作、邪恶的造作、出离的造作、大悲的造作。因事出必有因，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善恶的相状，有出离的相状，有大悲的相状跟他的字体呢？ 因为你过去是遇到某些人，遇到什么事情，那些人事对你的影响、教化，这过去的人事的欣喜才有的。所以事情的向心体力作一定有它过去的原因，有它过去的原因。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继承的过去的生命，我们因为有过去的人事的因缘而产生现在的心，遇到人事经常会升起善的相状、邪恶的相状、出离的相状、大悲的相状，乃至种种内在的功能，到这个地方都不能怪今生的你。相性体力作因，到这五个因素要怪是怪你过去的你，如果要赞叹也不赞叹现在的你，赞叹过去的你啊。那么我们今生的生命从缘开始做一些改变啊，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